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人梦客，我是 Abby，
我是 Ginger。
又来到了我们认识一个新朋友的系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认识新朋友了。我们在之前两期播客好像也有提到过，最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也是一个主播，带我去逛了一下伦敦，让我发现了一些很好玩的事情。于是我们今天就请了这位主播，学景观设计的阿林，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景观、城市与共生的这些问题。我们先
欢
迎
迎
阿
阿
林。
林，谢谢大家好，我是阿林。对，然后我有2档播客，冬天福地和切片。冬天福地是我和我搭档大福，主要是聊一聊八卦呀、追星啊，一些我们比较感兴趣的 guilty pleasure 吧。然后切片的话，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播客，相当于给艺术家做一些声音纪录片，去他的工作室陪他待一段时间，然后感受他这个创作过程嘛，然后做成声音纪录片，然后欢迎大家关注。但我本职是一个景观设计师。不知道呀，是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一个城市的设计的话，基本上就三个人分，就把三种职业分，把这个活儿给干了。就表面的城市哈，就是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城市设计一般是定下一个比较大的基调，还有理想状况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城市都是自然生长的嘛。理想状况下的话，一个城市它的建成是城市设计说，哎，我们 CBD 在哪里？我们商区在哪里？我们厕所在哪里？污水厂在哪里？这样城市设计会这样做设计。那景观师呢，其实理想的状态下，是我们有这个大的做这个大的规划，做中间的这个园林建设，做中间的这去哪里种树呀，去哪里做公园啊，这样。然后建筑理想情况下是把那个方格让他们填满，然后做建筑。当然，建筑和景观设计师他们两个职业在最近是属于就是互相竞争的状态。就景观设计师希望我们拿到一块地，我们要做一片大住宅，那我们就画几个圈圈，建筑你们自己填。对，建筑设计师是希望我们建筑设计先把建筑放进去放好了，剩下的那个空隙景观去填。所以这个看两个设计师在一个大的项目里话语权哪个比较大，才会哪个比较占主导。但现在主要的情况还是建筑设计师会占的主导比较多一些。
那城市设计不能做一个 balance 的工作吗？
城市设计其实它还是比较，怎么说，理论化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在国内的话，其实城市设计它规划，就说是规划嘛，城规还会做一些，真的规划的，比如说我说污水处理厂放在哪里的工作，但其实城规在美国那边都是非常理论化的东西，就说城市的人口啊、职业啊、内迁数量啊，就这种。我之前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城市规划师，他研究的课题纯是因为说人停车场要不要交钱，就他说免费停车场是万恶之源。他的意思不是说停车不应该，停车必须要收很贵的钱，他其实意思说停车必须要收钱。就他说万恶之源是说这种，比如说沃尔玛这种大的超市，然后他在门口修很多的停车场，让消费者免费停的嘛。他说这个是不好的，其实就他没有把停车这个事情算到城市经济的这个总生产力，因为他就没有消费嘛，就没有算到总生产力。那这块地其实就相当于他没有很好的利用，就停车还是应该收钱的。这样
所
收
以，
钱的话，大家才会 use wisely。
那所以他觉得这块地没有很好的利用，就是因为这块地没有产生经济
经
价
济
值，
价值，
是吧？
我觉得，我不没有那么粗暴吧。就我觉得他，免费停车会带来很多乱象吧。就比如说，这块地它本来可以就是有，对，第一方面是你说的可以有经济价值，但第二方面来说，就是如果要在停车上花钱，可能大家也会对停车位有更多的敬意，或者就是说我就会少用，或者我会更聪明的用这个停车位，
就不会浪费这块资源。
对，就不会浪费这块资源。就从消费者端也是这样，对市政府端其实也是这样。 对，他就是这样，所以陈规他就会研究一些这个方面的东西，他可能有不一样的课题，所以他这个其实他偏理论了，他就没有很落到实处嘛。所以陈规其实你是可以完全不用画图，但景观和建筑是不可以的。就陈规很多你可以直接拿论文毕业，但景观和建筑一般来说还是要拿设计毕业。
那你们做的更，你现在在那个，你现在是在景观设计的公司工作吗？那你做的更多的是配合建筑设计去填景观，还是你们做主
啊，
导？
对对对，就是配合建筑设计去填景观。
你们的甲方是建筑设计吗？还
大
是
甲
金
方应
主
该
爸
还
爸？
是，对，还是 contractor。伦敦那边是这样，或者说英国这边它的系统是，甲方不把钱直接给你，而甲方去给一个承包商，对 contractor，然后这个承包商分别给景观的呀、建筑的呀、engineering 啊，然后顾问啊什么的打钱。对，所以我们这个算我们的甲方吧，但是甲方有他自己的 client，
哦，明白。
client 甚至都有自己的 client。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甲方他要盖一栋大楼，他要租给自己的客户，所以可能那个客户很多租大楼不就一租租几十年吗？那个客户其实我们也要听他的，然后这个甲方他不是建了这种大楼，他把这个建大楼的这一整个事宜打包交给承包商，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承包商组建的设计团队中的一员，但是在这个设计团队里，建筑师一般来说话语权最大。建筑师在这种设计团队里面会向承包商去汇报。还有一个之前的另外一种方案是，直接是由建筑师去组建这个设计团队，就建筑师代替承包商。但这种模式好像现在不多了，主要还是承包商就干承包商的活，然后建筑师就做建筑设计，但景观都是配合建筑师工作这样子。
但是就像这种公园啊，然后什么河边啊，就 Times River 这两边的这些，当它没有建筑的这种时候，就是相对于它，
那个时候就是景观自己做了，会是政府让我们做，或者说是一个公共项目的话，就会政府交给承包商，然后承包商给景观设计师，就相当于建筑师在这里就消失了，这样。但是会有其他的，就景观师也不是说设计就可以了，会有别的顾问啊，然后什么，比如说地下的一些 engineering 啊，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比如说，地下检修，然后你要在哪里插那个什么喷水孔，不是要浇给植物浇水，包括你要怎么铺瓷砖什么这些，还是要再有专门的人。但景观设计师就主要把控这个设计方向。对，所以景观设计师最快乐的项目就是那种大的公园项目嘛，就那种就完全就是我们拿主意，或者是那种大的项目，但它以景观为主导，这样的话我们就圈几个圈圈，让建筑师填空，就很快。
那你们在做这些大公园或者就是以景观设计为主导的项目的时候，会参考正常的森林，就是野生生长的那种森林，它们是怎么一个，比如说植被的分布啊，或者怎么样的，会把这个当 reference 吗？
森林的情况非常的复杂，然后也会，就不同的森林也会有不同的状况嘛。
对。
但我会觉得说，其实不太会，不太会。景观发展到现在，在城市里面，植树造林这件事情，或者在城市里面种花种草这个事情，已经有自己的 pattern 了吧？就不太会说。在一个很限制的条件下，是很难说能模仿到森林的。更多的是，你就搭建一个自己的这种小生态系统，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足够的地的话，就可以搭建一个小的自己的生态系统。包括深圳那边不是要造个岛吗？就是腾讯要造个岛，他们就
在他们的办公楼里面吗？怎么可
不是，他们
能？
好像要填海造个岛，就不是一个真的岛了，可能就是要填海造路造一段，然后做他们的。总部还是什么，就是对，反正之前是有一个这么项目。那他当时提出来的一个 proposal 预案，其实就是说我这个岛我要做得非常生态，就是相当于说我要这个是会说我们要做的和什么什么还原什么什么。但其实这个东西总的来说还是不太能够实现，就一定要这么大的项目，这么大的投资才可以。那如果你只是平时。河边有一个公园的话，它其实说白了，那个树也没多少，就几个花坛，你不太能模仿自然。对，
对。
因为那个是谁？是康德说的吗？人是唯一脱离自然存在的种族嘛？ 就是我们人类永远是渴望回到大自然的，但是大自然的生活又太过艰险，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在城市里面造出，能够模拟出自然的样子。但其实，以现在的景观说来看嘛，就是实际上是很难说你真的能模拟到自然这个程度的。只是说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削减，城市污染啊或者什么。对，前两天还有一个，我看了一个，就相当于过来做这个绿色城市方面的宣讲，就说如果说呢，在大楼上面铺上，就像我们这种都市里面，在大楼上铺上绿色的植被和墙，那这些污染在大楼中间反弹来回去的话，就可以削减40%的污染，但也没有人做。哪个建筑师愿意自己精心设计的立面被叶子盖住
好多那种楼顶会啊，我看现在很多建
对，
筑方
现
案。
在 roof garden 做的挺多的，但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小量级的，但总的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吧。但你要说能和真的森林相比是不太可以的，在小部分上重创一个生态系统，重创一个小的生态环境还是可以的。对，就比如说有一些特别荒地的地方，然后你又愿意拿出来很大的很大的一块，然后让景观师去做这种植树造林，或者说这种活动的话，做设计项目的话，确实，从生态循环、从物种多样性各个方面来说，肯定是会有提升的。
那这方面是景观设计当中就最比较注重的吗？
有一说一，我觉得景观设计里面比较注重的是甲方的想法。
妈的，也可以。我还挺好奇，就是一般你接触过的案子，甲方都有什么想法？他们有什么让人接受不了的想法？就他们正
有
常的
吧？
甲方会有什么想法？
正常的甲方就说，我希望这块地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比如说，我是希望这块地是人群更聚集一些，还是我希望它只是一个通道？然后，并且我希望它的绿化率可能有多少？更多的是，比如说，如果是在伦敦城里面做的一些景观设计，说白了就是配合人家建筑，好吧？人家建筑现在已经设计成这样了，你怎么能好好的展示他们这个建筑？所以我就是说，我那天就会想说，其实，我觉得做景观和你们在做策展还挺有趣的。我前两天路过一个居民人家，因为你们肯定记得伦敦有很多那种，就它一幢一幢的房子连排的嘛，然后他们的那个玻璃窗户就还挺大的，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它外面也有一些就自己的小空间啊什么的。然后我路过那边，我就看到那个家里人，在门口摆了一个类似于是说什么自杀炸弹不是，不是人权还是什么的一个标语吧。然后他自己的那个房间也和的那个窗户上面也完全就是他自己就像布了一个展一样，有圣母玛利亚，然后一些装饰什么的，就还挺像一个展览的。然后我后来又在想，其实是不是每个窗户都像一个展啊？你们会觉得像这样吗？你会觉得这个跟你们策展的思路不一样吗？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窗户，你只要开了窗户，你里面就能被看到。那你也会知道走过的人就会看你的窗户，因为大家都是有好奇心的嘛。那你会不会想说，其实大家某种程度上都在办一个展，你在自己的窗上，比如说贴个福字的时候，意思是啊，我们要过年了，就是在表达新年的祈愿。然后你在窗户上面贴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玩偶，你就会想说，哦，我这个人是什么样？他某种程度上是在展示一个人的生活嘛。所以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我是可能偷窥，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走过一幢幢民宅的时候，你就看他从房子到他栽的树，到他那个窗户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觉得像在看一个一个小展架一样。但这个跟你们的策展会有相关吗？还是它其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啊，举你刚才那个例子，那个很明显就是在回应当下战争的事情嘛。
对
他
对对，
有自己的诉求，他在诉说，他在去控诉这种人肉炸弹的这个事情。他是等于说是一种更像 protest 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包括你看，在美国，你在乡下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这些 house 都会插上我毕业的哪个大学什么之类的，然后
啊，对
可
对。
能如果是两个 rival 的这个学校，还会 divide house，就是这边插这个旗，那边插这个旗，这个是一种去 identify 自己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世界杯的时候在那边挂上这个旗子，我是英格兰的，我是什么爱尔兰的，我是苏格兰的，什么乱七八糟，就把这个挂在那边，就是一种像在对外人宣告，就是我是谁，就是我这个房子我在代表着什么的这种诉求。
算是展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
也就是这些，除非有一些 festival，比如说这是足球的那个球季了，大家可能会插上英格兰的旗啊，或者什么什么国家的旗啊这些。除了这个以外，就是 everyday 的话，大家都是。那是家，我觉得没有人会把家想说啊，这里有个床，那我要把这一面大家能看到的这面墙给它装得贼美，让别人觉得我家贼气派。我觉得应该不
啊，
会这样子，就是
你只要没有这
那
个
是一个，
intention 就不算。
对，我觉得是这样。
我想到嘛，在南京有一个建筑博物馆，就但也没有怎么建成，但它这个也不能说建筑博物馆吧，就是它开辟了在南京的一个荒郊野外，就开辟了一块地，然后它请了一些很厉害的建筑设计师去里面做建筑设计，然后就相当于你走一两小步就有一个明式设计的房子，但也没有人在这里住，那肯定是没有嘛，它就是一块荒地，然后它圈出来的一个那种博物馆，只是说这个建筑。比如说，你去一个博物馆看展，你可能看的是建筑模型展，但这里是等比模型展，这个就感觉是展了，是吧？这种算展吗？它是一个就是偏远的地方，但是有人会，它建出来了嘛，人就会去看，然后也会有一些景观设计啊，然后种了树啊什么的，就把它弄挺漂亮，它就变成了一个公园，但只说这个公园呢，有点像是展品是。从某种程度上，我跟你说，像那种世界公园，什么世界窗，你知道吗？
世
就
界
是
之
有一
窗
些，
是吧？
对，世界之窗，对，就是那种，但它就是东西更高级，它是真的是名家设计的那个建筑，但那个建筑就没有人住，
我感
对，
觉
它就
我们
是，
现在不能以，就我没有办法以一个普世觉得的展览，因为它可能那个展这个词可能很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的话，我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展，因为我现
哦。
在对展的理解，我就可能觉得它。要一定程度上要有教育意义，或者是就是承载的一些社会责任。如果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放在那儿的话，或者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放在那儿的话，我可能个人不会觉得它那是一个展。
肯定是有教育意义的呀。就比如说一个建筑，你怎么设计，肯定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去设计的。就比如说你要在一个建筑里，你多放公共空间，你的意思是我们人应该多交流，你多放一些就是自己可以零碎就进行改装的部件。你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就有一个灾民援建的项目，就是他给灾民建一半的房子，然后剩下一半的房子你可以自己建。然后这样每个房子都有点不一样，但你一开始又可以先住进去，先避雨，这样也不能说完全一半，它还是有一些巧思。那这个又是说我们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你如果说在一个建筑里，你放更多的自然的生态相结合的东西，你是说人要和自然和谐共处。但如果你要是放一个，就是更，比如说我们工业革命刚后发生，很多建筑它就非常钢筋水泥，其实你是相。或者说是非常工业感，你就是相当于在宣告我们人类的力量有多伟大。它既是有教育，这
建
样
筑
听起
是
来，
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哦，我比如说我之前知道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是也是做建筑设计的，他就是做建筑设计的，然后他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投 proposal 啊，去投标，然后中标的话他就可以做项目，然后他也投了一个南京的，我估计就是跟你说的同一个区域，就河边是吧？然后那块荒山野岭对吧？然后就要他们那些建筑设计师去投标，就做他当时接的一个项目是让他们做一个码头。大部分的建筑设计师，就是像他这样子的建筑设计师，我见了挺多的。然后他们的想法会是，我为了中这个标，我去投其所好，就去看那个评审他自己的设计是什么，他喜欢什么样的设计，他喜欢那种科技感、流线型，然后看起来非常未来感的那种设计，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 intention 它不对了。他不是为了人民，也不是为了这个地，他也不是为了 engage 这边的居民，也不是为了他们的服务，他是为了自己的 proposal 可以中标，然后可以拿到那笔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仅此而已。 所以这个设计的它的，我觉得还分人吧，就还挺挑人的。
如果说那个甲方他就是想要，比如说 engage people，他就希望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创造一个很好的社区中心，那建筑师也想这么做，那他们俩就一起做了，比如说这个，那他也不算是吗？
他算啊，
他就算了。
就如果看他的那个建筑能够打动人的话，那就算。而且他那个功能性上面是可以达到这一点的话，那就算。
我觉得这个在艺术的讨论范畴之内，不在展的讨论范畴之内。因为
是。
我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对公众去做呈现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性的行为，就是我只要这个事情，我是说它是面对公众的，不管是它展珠宝也好，展衣服也好，展包展。所有建筑模型也好，乱七八糟都可以，它都可以叫展，但是我不
对，
会觉得这个是艺术。
对，
然后，但是我们俩，如果是你要问我们两个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不会把它称为展，我们会把它称为我们在搞艺术。对，所以这是
对，就是
两个
这个
概
意
念。
思，嗯，
所以你们主要是虽然是策展，但你们其实还是艺术的展，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展。但
对，
你
是。
们承认欧阳娜娜的展也是展，是吧？
是展，
是，
是肯定是展，
只是它不
对，
是艺术，对吧？
啊，我没说，
我没说，不是，就
你
是
说
对，可能，
的，
而且可能就是大众如果都觉得那是艺术，那他们就是艺术，那我们搞的就不是艺术，就是现在
也
我
没
们，
关系，
对，
对，
这个是问题不是很大的，
我们已经自洽了，就不是啥也不是也行，
对，
就是他很喜欢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嘛，然后我就会想说呢，比如说肯定有失败的建筑，有成功的建筑，那我自己，比如说我们对我们来说哈。我们的学习啊，包括我们自己去看城市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就很喜欢遛弯儿嘛。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种遛弯儿，它就是一个看展思路。不管是老师带着你遛弯儿，还是你自己遛弯儿，因为你就会仔细去观察他们是怎么做的嘛，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背后的理念，或者说他达成了没有这种。然后包括有一些建筑，他们如果做得特别好的话，它有一些科技的体现嘛，就看起来就真的很厉害。那个角切的有，那个缝接的就是干净的有，你就想说，哎，花了大价钱，这种它也是一个类有点科技感觉的展了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去看这个实际的在城市里面，就特别像在看展。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觉得景观设计就有点像那个建筑的策展师，就是他把那个建筑的缝填一填，然后他们连在一起，这样现在景观就比如说理想化的一个城市的景观，包括纽约好像做一个大的 U，其实它就是把纽约现在已有的建筑连在一起，然后做成一个绿色环形跑道，这个就真的很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策展的了解也不太深哈，但我就觉得很像那种策展的思路，就是，但是你的那些策展艺术家不是你们自己找的哈，是已经有了的，也就是给你们这些人，就像给你们这些楼，它已经在那儿了，你要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你要把它编织成一个很漂亮的跑道一样。
我觉得这个思路，它可能不能被称之为策展吧，它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名词，但是策展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策展可能像景观设计，像导演，像导演、电影导演或者像作家一样，都在使用的这个思路去做自己的领域的一些事情。只是你遇到了我们，然后我们可能把这个思路讲出来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思路它的名字叫策展，可是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了。对，现在也觉得我们做的策展不是那个策展。
大众对于策展人的理解，或者是对于策展人这个职责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其实更多的就是我提供一块地方，然后有这样些艺术家，完了之后你去产出一篇文字，怎么样跟大众沟通，然后怎
对，
么
就
样
把他们
去，
串起来。
对，把他们串起来，完了之后把这些作品挂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这就是我们对你们就是这帮策展人所有的要求。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创作 所以，
这是对，最近才发现的，
对，
就像你
然后
说的
最近
啊，
才发现，
就像你说的，也有好的建筑，也有不好的建筑。好的建筑可能就是你看就能达到它整个建筑设计的目的，它能 engage 的居民，它能怎么样，然后它能达到所有东西，这些东西是你能感受到，你作为一个小小的人在这个建筑里面，你自己可以亲身体会到，那就是好的设计。那也有我们觉得好的展览跟不好的展览。 那他们都叫策展。
而且还有就是像一般的这种最基本的这些策展人所具备的这些条件，我们都是有的。我们又能当 tech，我们又能写文字，我们又能把所有的空间乱七八糟给布置好。他还会设计，我还会搞点别的什么之类的，就是最基本的这些技能是大家都会具备的。然后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策展人的要求嘛？但是，对，就是看是以一种对待创作还是对待完成一个任务的这种心态去对待一个展览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区别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并没有把策展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任务在完成，就会有一点艺术家在创作时候的这种心态。
比如说，如果说你们策展里，你们最核心想要呈现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作品，那在景观设计里，好像我们其实最想核心呈现的东西倒不是自然，而是人，而是你要根据人的需求，然后设计出一个场地，让他们能够，不论是玩儿也好，然后在里面嬉戏也好，或者就可以静坐吃个午饭也好，其实是你根据这些需求去给他们配东西。但是不是策展，其实他不用考虑这些需求，所以他就艺术。
看作品吧，因为有一些作品它需要是跟人互动的，那我们就要去考虑它。
但总的来说，你去跟人互动也是为了你这个作品的母题服务。这个母题是你们自己定的。
以作品自
这个
己，
作品本来有的，对，是这个作品自己定的，
这个作品自己带的，
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作品给改变它本身的属性。首先，这个作品它是什么属性，它就是什么属性。我们可能做的是一种，不是放大吧，就或者是反正，当然肯定也有沟通作用啊，就这样
对，
观众，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沟通的作用。
我越来越觉得，什么都是策展，但又不是什么都是你们做的策展，是这种
对，
感觉吗？
就策展，它是一种方式，就像数学一样，你可以用来买菜，可以计算，就是数字，就是阿拉伯数字，它是一个工具来的，你可以用，对吧？任何方面，策
有
展。
很多艺术家会，不是艺术家，就有很多城市嘛，他们会有很好的建筑，比如说，就芝加哥那种城市，它不是说建筑有倍儿好，但是呢，它是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做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所以它就特别适合，就你就绕着芝加哥你就去看嘛，它有不一样的那种侧重点，然后它能展示一段历史，然后这种 tour 就这种旅游团儿，对，就有很多人愿意参加嘛。那这种感觉也很像一个展，但它可能就不
是，
是你们思路里的展，就它只是一个展，但它不是你们想做的这种创作性的展。
它也可以变得创作性。你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有一个想投的柏林的公园的项目，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没投，因为时间实在太赶了。它是一个旧公园，它是一个之前是一个主题乐园来的，然后那个过山车呀、摩天轮啊，都还的遗址都还保留在那儿。然后他发了一个 open call，让策展人们去
或者
做，
艺术家团体，
对，
啊，
去重
就是
新
达
规划这
利
个。
什么做的那个什么地方吗？就它的每一个装置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吗？
不是不是不
不
是，
是
它
不
是
是，
一
哦，
个
这里
公
面，
园，它是一个 public 的公园而已，就是可能就是你们景观设计会接到的案子，但是它 open call 的是 call 的要是策展人或者艺术家团体来做你们的工作，也不算是做景观设计吧，就是做一些engage audience 的东西，
然后这个游乐场它是有公共空间和他们自己的美术馆的，就是室内、室外的这种不同的空间的。就这种驻留项目嘛，residency 的项目，就是你自己过去，根据它这个地方现有的这些文献也好、历史也好，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跟他一起互动，然后让他成为你创作中的一部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刚刚说到一点，我还挺说到两点，我还挺好奇的。第一个是你之前说的，就是你在城市里面走或者上学的时候，跟老师一起去那些 tour，你会像看展一样去看这个城市。那我很好奇，因为艾比之前也说过，跟你一起在城市里面漫步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些很全新的角度。我很好奇的是，你会在意什么？就是你在看这个城
什
市的
么
时
都
候。
在意，
哇，
你
他真
就是
的什
看
么
一个
都在
建
意，
筑的时候，最在意的是什么呀？
什么都在意吧。
比
比
如
如
说
说
啥
一
呀？
个楼梯啊，这个楼梯，妈的，这个楼梯真的不好走。这个楼梯就所有人都会嫌弃这个楼梯。就比如那个楼梯是斜的，他说这个楼梯是不是要被所有人唾弃的？然后或者是什么，所有的窗户就一定要知道这个窗户到底是干嘛的？哎，这个楼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那次走到有一片全都是什么建筑律师事务所，然后发现旁边有个什么建筑学院，或者是就反正那个华尔道夫那个酒店那边不是有一个什么英美友好的一个什么建筑，然后上面有一个雕塑。
House，对，
啊，对，然后有两个人在那边握手，完了之后他就一定要查出来这俩人长得一模一样，两个人啊，不分先后的，这个哪个是英国人，哪个美国人，然后发现查了一圈，没有人知道。
就对我来说，就这些东西都很有趣，包括我也会注意说，脚底下的那个石头缝它是怎么接的，然后各个人如果在居民区的话，会很想说。每个主人他们是怎么利用自己的房子的？因为很多居民区他们的房子就差不多大差不差嘛，是一个统建下来的。但你又会觉得说每个人他们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他们就会有每个人自己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空间，他们要种什么样的花，种什么样的树，包括从窗户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每个人布置不一样的生活嘛，就布置不一样的家，就会觉得哇，好有意思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他们。所要心想的家里的模样，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然后，如果是在城市里面的话，就会想说，那人们是怎么聚集在这里的？就这一块地是用来干什么的？包括就 AB 之前说，我们不是逛逛去了一个律师那个公园，周围全都是很多律师事务所呀什么的，就会想说，哦，那律师就聚集在这里，那肯定就会想说，哦，那为什么律师聚集在这里呢？其实后来有查嘛，就相当于说那边一直是一个。议会之后，
还
他
有
们，
一个什么什么 Justice Royal Academy of Justice 是吗？那个也在那个你们说的那个华尔道夫那附
对，
近。
在那个附
对。
近，就是，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于开完会了以后，就会有小道消息递出来。然后那边人，他们马上就做二道情报贩子，然后自己去，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事情散播出去，或者说把这个事情重新讨论，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所以它都是有历史遗迹原因的。像在伦敦有一个挺有趣的点，就是很多职业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聚集，比如说这一片区就是做拍卖的嘛，然后这一片区就是干什么的。然后你可以从现在他们的建筑或者他们现在的分布也能找出了一些轨迹，就会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你会想说这个事情以前是怎么样发生的，包括所有的 underground 也不是所有的吧，基本上所有的地铁，它都会有那个展牌，展牌会告诉你这里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就很有意思啊，这里以前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现在又变成什么样，然后再包括材料，再包括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做成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城市的成长是大家都有做一些贡献嘛，都会改变一些什么，所以它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个你可以全盘控制的东西，它一开始是要建成什么样，后来又要推倒了，要重新建成什么样，包括你建成什么样和别人怎么去利用这个，就都会有那些反差，我都会很开心的去看，所以我就很喜欢逛大街。
他对伦敦真的非常熟，哇，那真的是逛到哪一片都是他的舒适区域。
那么舒适呢，在伦敦。
因为我老搬家，所以我搬家了以后就会肯定把周围都打探好嘛，所以就会老说走过一段，哦，我来这里干过什么，或者我在这附近住过，这里我就会比较清楚。
你刚刚说的第二个，我还挺好奇的，是你说了一句说，景观设计就是为了人的活动，还有人的运动轨迹所服务的，是这样子的吗？就是你们种什么花，种什么草，都是为了人。
种什么花，种什么草是为了人，好像不能这么讲。但是设计肯定是以人为本的，这个感觉好像是所有设计师都要放在心里的一个理念吧。就你一定要考虑 是谁来使用这个东西，包括景观
嗯。
设计，包括建筑设计，你一定要考虑是谁来使用这个东西，他想要怎么去做，然后你去配合他。那更公共的话，就更公共的项目，就景观比建筑还是公共性更强一些啦。
嗯。
那你就会想说，这个花园是什么样的人会来？包括其实应该是做一些用户研究的话，就相当于说附近的居民他
嗯，
们。会不会需要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那他们想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做什么？嗯嗯，会想这些。所以说，花草植物啊，或者什么，其实第一个就是说，这些是不是它是不是适宜在这生长，这很重要。还有就是，我怎么样排列这个花，一定是要建立在你人是可以很好的使用这个地方，不可能说就我为了造这个林子，我。就让人没有办法去使用这块地方。景观的话，其实它更服务性强一些，因为景观要考虑的事情，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比建筑更多一些，因为它还要考虑到自然啊、生态啊，嗯，城市规划的这个一些就是整体性、一致性啊，因为它是
嗯嗯。
暴露在外界的嘛。然后因为是公共的，你肯定还是要考虑到，就是别人怎么去使用，包括就残疾人怎么弄。对吧？然后，如果说是就是家庭，他们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流线型是要做什么样的流线型？嗯，建筑的话，一直在说建筑就两点嘛，功能和美观。建筑是要注意，就你要在功能和美观上面达到平衡。嗯，景观的话就更。功能性强一些吧，我会觉得。当然，我们觉得美观也很重要，但是景观要考虑的事情就是更多，因为我们和自然打交道了嘛，就会说，嗯，自然有很多东西你是无法控制的吧，
哦，那我有个问题，那些动物在你们考虑范围内吗？就是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像城市里面那么多松鼠啊、鸽子啊，你说在伦敦这鸽子，然后这海鸥、这鸭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动物会在考虑范围之内。
理论上，如果是个好的景观项目，是要有这样的考虑的。我们甚至还会放，鸟舍，放鸽子笼这种，然后看，能不能装喂食器，让别人可以去喂鸽子。嗯，但在伦敦，鸽子是真的很多了。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般其他的一些项目里面，可能会去考虑。要不要喂鸽子？这样，甚至包括说，如果说我们想要引入一些生物的话，其实这个还蛮重要。在大的城市里面，这个其实很难实现了。但我有个朋友，他去一个法国小乡村的时候，那个法国乡村就有一块地荒了很久嘛，就全部都是泥沙土。然后，但他是本身在一个乡村的环境，所以他先天条件就会比较好。然后当时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建筑项目，然后下面有一大块花园，就请了很好的景观设计师去做。大概第二天、第三天，第二年、第三年，你就可以开始听到，有虫子的声音和有蛙叫的声音了。就确实，我们景观是特别希望能够引入一些生物来进入这个生态系统的，就是它这个生态系统越多就会越稳固，它就能越自我循环嘛。但是在城市里，这里其实很难，能吸引点蜜蜂、一点虫子就不错了。你很难说真的能吸引到，其他的鸟类。说实在，海鸥和鸽子它们能活也跟景观没有关系，它们哪儿都能活，它们就是很能活。那 鸽
他们是顺应了这个，是吧？Modernism 开始吃薯条了，都相当于。
对，他们都已经就去人家超市里抢劫了，他们
对，
用不着我们给他创造环境，他们自己
顺
就
应
很
这个
厉
人
害
类
了。
的生态了，可以。
对，他们在都市里就很能活。对，伦敦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城市啊，所以，但它又是在历史建筑上保护的相当不错的，在城市风貌上，就它有一种那种。非常严的规章制度，就说你要怎么弄，你要怎么弄。所以说，伦敦的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一些历史遗迹，你就可以慢慢去欣赏。我昨天路过，伦敦桥旁边有一个纪念碑，伦敦大火纪念碑，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伦敦大火纪念碑周围的那个路就非常难走，然后就在想。 这是不是也是很老的路？嗯，它可能留了一些下来，
你
就，
说的是 Monument 那块吗？
对对对。对
但是那块全部都烧过了，全部重建了。
对，但是他我的意思不是说是大火时候的路，意思就是他可能是以前一点的路。我知道那个
哦。
monument 也不是实在起火点，就好像是离起火点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嘛。
对。
对，但是我就会想说，哎，那为什么这块的石子要这么铺？但我也没有找到。对，因为他那个块就真的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在铺的一些东西。对，就也会觉得很有趣吧。就整个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游乐园或者大展览吧，它很有意思，嗯，只要学的越多，你就会觉得这些钢筋混凝土后面能够浮现越多的信息，然后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到大家是怎么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嗯，而且我觉得人会骗人，但是东西不太会骗人，你就会想说，只要一个公园里，它那个草吧，有些地方都秃的不行了，你就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人来过，一定有很多人很喜欢这里。但如果有一个公园，它某些地方就杂草丛生，或者说就全都是植被，你就肯定知道，肯定没人来，肯定这地方破破烂烂的。嗯，但有时候有一些地方，你转眼过去看到这里特别美，嗯，你就会想说，肯定有人很喜欢这里，肯定有人一直在保护这里，就把它保护得这么漂亮。我觉得伦敦。一个这么开发的城市，它没有一个角落是你可以找到，就是只属于你的角落，它没有，它就是所有地方都有无数的人去经过，然后去看、去保护、去参与。所以说，你看到的所有空间都是被人看过的，都是可能被人想要去利用，但没有利用，或者说已经在被利用的，更多的是已经被利用的空间吧。然后就可以去猜嘛，就说你在后面有多少巧思，大家都在后面倾注了很多心血，就会很有趣。对。
嗯，
好伟大呀！听着我他妈的快热泪盈眶了呢。
没有伟大啊，就是在玩啊，就是，
我
我觉
真
得
的还挺伟大的。
这个就是在玩啊，就是你就觉得哦，大家原来是这么生活啊，就很有趣。我每天上班下班，哎，很不好哈，就是走在路上或者去别人居民区，我就看到人家窗户开着，我都想拍一张，我就学说哇，你看这人家里有好多书呀，哇，这个人家里把钢琴放在最中间的地方，你就知道他就是最喜欢这个钢琴，对，然后你又看到他钢琴旁边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散落了一些乐谱，你就想说，嗯，这个人好像虽然很喜欢弹钢琴，但最近可能。就在弹钢琴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就不是很有趣吗？就是他没有直接跟你对话，但是他什么东西都在告诉你，而且你会觉得他没有骗你。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伪装，但是肯定比他直接跟你说要好很多。
对，这也是我一开始就是觉得，作品这个东西就是艺术作品，非常的真实，非常真诚的一个点，就我特别喜欢跟作品打交道，也是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会骗人，而且艺术家在，就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他要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并且能允许这个作品参加一个展览的话，那肯定是付出很多很多的心血，并且非常的真诚对待这个作品。所以是最真实的他。如果我面对那艺术家的话，他可能还会因为客气啊，或者不熟啊，对我有隐瞒或者怎么样。但是看他的作品，就能看到他的全部一样的。
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可以通过艺术作品去认识个人，其实艺术家某种程度上也通过作品在认识自己，就他可能自己对于。自己都没有那么了解，但他通过做作品都在看自己吧。我自己以前就很喜欢这一点，我就觉得说哇，就是做艺术真太酷了。但是就也没有什么条件去搞艺术，但后来就会觉得做设计也不错，做设计师照顾别人，就会觉得很好。就我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再加入一点自己的小想法吧，或者说我倡导别人去做一个什么，就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做的一个学生作业，我就硬要在住宅里面放一个中庭，我硬要把他们的有一面窗户都可以看到中庭发生了什么。其实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大家一起出来玩，就我说你这个家庭，你就是要互相交流才可以。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再加一点你自己的引导，我觉得设计就是引导吧。你要硬不来，你回去你就把窗帘拉上，然后自己就钻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干自己的事儿也行。但是我们就是又呼唤你出来聊一聊，大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你这
啥的，
软呼唤还给别人一个 option 拉上窗帘，
这不是安藤
你要
忠
去，
雄的那个吗？
笑
就
死。
是他最开始得奖在大阪的那个筑吉的长屋，就他在那个建筑里面，中庭是镂空的，是对天的。你
对，
上厕
然后
所
还
还要
漏
他
雨
妈
呢，
去，
可不
对
仅镂空，还漏
你
雨呢。
对，因为上厕所你还得打个伞。
对，但是你要从这个方面来说，他确实讨厌，但是他的呼唤其实就是来看看自然界吧，不要让你刮风下雨
我非
都
常
感
喜
受不
欢
到
他。
雨。
对啊，我非常我对我最开始其实对艺术和建筑是有一些认知偏差的，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软呼唤嘛，就是也没有很软了，你上厕所都要打伞了，所以，
对，
但它的意思就是快看看，你看下雨了，你要感受到啊，你不能你都不淋雨，下雨了，有风你又吹不着雨，你又淋不着，你搞一个钢铁盒子把自己包起来有什么意思呢？来，出来看看，就是 这
对
种，
啊，对啊，对啊，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设计师也蛮有趣的，他是不太，他一方面就要符合你的要求。就功能嘛，做到功能，但他一方面又想说，哎，对你有一些呼唤。国内有一个挺有趣，之前还挺火的一个算网红设计师吧，他是个日本设计师，叫什么？他的设计理念是，我们在上海，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有，客厅或者厨房这种，我们可能就是在外面吃饭，在家里就睡个觉，但我们的客厅就是在外面，我们客厅就是咖啡厅，对吧？我厨房可能就是外面的小卖部，就它是这个设计里面，它就相当于把人很严密的放在一起，然后每个人拥有的空间又比较少，它就是希望你出门，然后和别人去交流或者出门去共享空间，他觉得厨房和客厅都是共享，当然疫情3年就是他这个
流产，再
都
见，朋友。
对，然后但是。本身当时其实大家会觉得，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我们何必要把家限制在这一点地方呢？我的家可以就是外围的。我现在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这样。我之前看到周雨彤，就一个明星，她的微博意思就是我特别羡慕，我自己博客上都讲过。然后就是她的意思是她下班然后回到家。路过客厅的时候，朋友们就有他自己的，明显有他自己家的钥匙，就已经进来，在他家搞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聊聊天啊或者什么。但他很累嘛，他就穿过客厅走到床上，然后去睡。但他迷迷糊糊中边睡，他能边听到客厅里传来细碎的响声。我觉得挺多现在人，年轻人就会有这样的状态。包括我前两天去一个艺术家的 workshop。就是他是自己在家，在一楼，就是他就是那种小房子，一楼开了一个捏泥巴的，不是陶瓷工作室，你可以感觉他这个家也是这样，就是人就是来来往往的，然后大家就是很快乐。但你要从这个上方面来说，其实我的家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是大家的家，别人的家也不是别人的家，别人的家是我的家，就是别人的客厅其实是我的客厅。对，他就会相当于说有朋友住得近的就过来吃饭，就天天来吃饭，或者说，有些人需要做作业作品，就去他们那边去做作品。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现在还挺打破空间的，我还挺向往就这种的，对，这种感觉的生活吧，就会觉得说哇，还挺温暖的，就有一些共享的感觉吧。哎，我刚才为什么要说这个？忘了。我刚才
对，我
说
刚
哪
刚为啥要
忘了。
说这个？我都
没有，你说设计是一种呼唤嘛，就是软呼唤，然后不仅呼唤自然，还呼唤朋友，呼朋唤友。
就是这种感觉。就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人也在利用这个空间，然后设计师也在做嘛。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设计师那种共享什么工作室，就我看过之前有一个，加公园加住房嘛，就是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大家去改，就有点像说我从这个床经过你的房间，可能你的房间下面，然后经过一个滑梯到了我自己的工作室，就大家就完全是一个有机共生的关系。 然后就几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设计它很有趣的就是你不再是自己做表达，就这个肯定是大家就一起设计的嘛，他们自己是自己的设计师，自己也是自己的业主，他们的要求和互相的迁就，就因为是几个人住嘛，那肯定也会说，我怎么样能够达成你的想法，然后同时也达成我的想法，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就相当于说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在考虑别人的时候，也在意识到别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吧。对，然后还能帮别人完成心愿，所以我觉得设计师还挺好的。对，不，而且设计师就是说实话讲，就设计师还是就能够做的项目大一点嘛。毕竟你要完成别人的心愿，人家就愿意把钱给你。但是艺术家你也可以做的很大的项目，但是大肯定是大不到排山倒海这种设计项目的嘛。对，就这种工程，如果你想要做大，你就肯定要牺牲很多东西啊，我觉得设计师就比如说这种建筑啊、景观设计师啊，都项目都是很贵很大的，然后做造山填海这种项目
是
的，
的，
那这样的项目你就要牺牲很多东西，你就不能只发挥你的意见嘛。但是人家都给你钱了，我觉得也可以吧。你都是骗人家的钱来做这个了，对，就做就哎算了，那就
就
答
只
应
能
别人
在
的
这，
条
对
件。
啊，就在顺应别人的同时，加入自己一点的小巧思。
对对对对，加入自己一点的小巧思，其实就是有名的设计师还是都会有自己的印记的。你会可以看到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景观设计师的话，我觉得他更会残留一些别人的想法，因为建筑的话，其实它有点那种爆破，比如说你一个建筑没了，虽然也有改建的可能，但更多的是很多时候就是爆破了，这个建筑就是没了。但景观是不可能没的。只要我在这里做了一部分的生态，它永远就会作为一点印记留在这个土地上。包括景观，其实很重要做的就是降水嘛，就是处理我们和水的关系，处理水要流到哪里，暴雨花怎么办？和河的关系这样。然后历史上的河都通过不断改道，旁边也会有不一样的公园出现，然后人们去想着办法，我怎么样？一方面能够和河一起共处，一方面我又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种改造，它都不是可以被抹掉的，它永远在那。就你即使再改造，它也有之前的痕迹在那里。对，我之前听的讲座就是很所有城市，几乎世界上所有城市都在处理和水的关系，就是因为没有水就没有人嘛，你人就不会在这里建城市嘛。就伦敦中间横条河，巴黎中间横条河，上海中间横条河，就都是这样的嘛。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土地上，在这个河旁边，我们只要做了一个景观，它几乎就会一直有这个印记在上面，它产生的影响永远是在那里的，所以它不能完全被消除掉吧？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是我们老师说的，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挺万古永存的，就是你可以一直留嘛，对，一直留一点 mark。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直不是最近都在聊存在主义焦虑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存在主义焦虑能解决的，就是我解决的办法就是你留一点印记嘛，然后这个印记最好是别人擦不掉。那景观就有点说我留了一个大印记，而且别人也擦不掉，但你这个印记不能完全属于我。就它属于很多人，它是很多人意见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能有一点就不错了，反正都留了嘛，就 对，就觉得已经不错了。
听你说完之后，就有种把我拉回了伦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非常想念这种，非常想念那会儿的自己。但是回来之后，又想说，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城市就没有这种，就不会让我思考了呢？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点点滴滴都让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想，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要这么做，我也相信那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领导为什么要这么做，领导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缝隙的吧，不知道。就是我自己去西安的时候，我觉得西安还是挺有趣的。然后我去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上海也是挺有趣的。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觉得中国就还挺喜欢，就是他总能找到缝隙。我觉得深圳可能是没什么缝隙的地方了，已经是因为它毕竟高楼大厦确实有点太多了，就是有点太现代了。但比如说我在西安。
突然绕进一个公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公园真的好有机啊，真的好欢乐啊！这个跟伦敦的公园是不一样的，就那种大爷在吹拉弹唱，然后阿妈在那个跳舞，然后旁边还有人在唱戏，然后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真的在很好的利用的那个环境，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在利用那个环境，就它的环境利用力超高，然后旁边又在做小吃，就相当于就可能还有一个什么小吃街啊什么，然后。又有卖东西的，你，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一个新的东西是没有什么人味的，但人会慢慢赋予它人味。就我自己家旁边，相当于修了一个滨江走道，贼大一个项目，反正就是没什么人味儿吧，没有什么使用过的痕迹，因为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但是我每一年回去看的时候，又会发现说，哎，现在。慢慢他们聚集了舞团，然后慢慢有一些就是小吃会在那里，然后慢慢呢，他们舞团中间又有划分了地道，然后慢慢的，又会有人做其实各种各样的生意，比如说这边就是还让小朋友什么掉东西，你就想说还是会生长出来的，但它痕迹就没有那么多，但也很有趣啊，因为这样的痕迹是特别自然的痕迹，而且他们是那种刚生长出来的，你完全马上就可以看的痕迹。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我有时候甚至在想，就有很多很多很多，课题可以做。我有时候，我自己之前去西安做实习的时候，就走那个西安城墙路，就走一环、走二环、走三环。但哎，不要走西安，真的，你一走，你晚上走，天天在那吃东西，就是好过分啊！怎么能这么好吃啊？然后对，然后我搞得我那段时间走了好多路，但是一点都没瘦。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缝隙。就比如说，你看回民街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回民街就很乱嘛，很商业。但回民街里真的有那种穆斯林庙，你会觉得哦，还会有这样的地方。以及你再走两道，你会觉得说哦，这个旁边其实它是一个，比如说回民街和旁边一些居民户的一个接点，你会说哦，是这样的。在南京有老门东建出来的商业街嘛，但你沿着那个商业街再往旁边走两步，你会
城
觉得
墙，
到居民区，哦，它那个是城墙，就城墙旁边的一个商业街。建的也挺漂亮，其实我觉得还挺可爱的，有不一样的店，然后你沿着那个居民区再往旁边再走两步的话，你就会真的绕到别人的居民区，你就看到哦，居民在下班的时候拎着那个酱板鸭往回家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很生活，而且你会觉得说他们是很自在的，就是在这边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印记，他们也在很好的利用这个空间。我总是觉得，只要人不会断绝，这个空间最后就会被人慢慢的磨成他们想要去磨的，就去做的样子。但设计师就是我尽量让你一开始这个空间你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你就可以去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但如果就算是一片，就可能设计的不是很好的地方。我总觉得人也慢慢可以去，有点办法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吧。我之前去厦门，有一个废弃的火车站还是什么，我没做攻略，我朋友带我去，然后你就发现那地儿完全就是人在那儿拍照，然后就除了拍照没有任何效果，但你也觉得很有趣。我们走了没过两个月，那个废弃的铁路吧，然后靠着海的嘛，所以很漂亮，然后就被拆掉了。但我就想那天就大家只在那里拍照，就所有人都在那里拍照，可能就光了脚在那里拍照，或者在那边站来站去找角度拍照，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大家都在去利用这个空间，只是用自己的不同的方法去利用这个空间，然后还是无心的，是他自己生长出来的。我觉得真的人民的智慧真的是无穷
哎，
的。
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比如说在深圳，那个深南大道宽到像 Times River 一样宽，就是它的就是国内会有一些这种路，它真的很宽。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些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前提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人是有发挥的空间的。但是我会觉得，在国内有一些地方，我看不到可以给任何人发挥的空间。就比如说这样子的，就是非常非常宽马路、双向实车道什么之类的这种，因为它太宽了，你就只能车走，你这怎么发挥？就没得发挥。
对，
关于深南大道这个，我要解释一点，我觉得晚上还是有人气的，就是还是会有，因为我现在开始玩骑行公路 单车，
嗯。
晚上没有车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天堂，就是
啊。
立交桥上，那就是真的是骑行队的天堂，嗯，
对对对，
而且
我
骑
感
行的
觉
人还
就
挺
是，
多的。
我感觉只要有人，然后人慢慢继承这个空间去发展，反而他会找到就是自己的有意思的地方啊。包括我们刚才不还在说上海那个万圣节弄得真的很快乐，但你看他们就是在街头，就真的是在街头，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好笑的？就说外卖小哥说我不是 coser，然后警察也说我不是 coser，我是真警察。但他们就是在街头，他这个就是说相当于街不是特别宽嘛，然后周围可能也是一些比较时髦的小店，说是在巨鹿路旁边嘛，对，他是有一个很上海的感觉嘛，就是很 fancy 的感觉，他整个就是已经开始在街上走秀了嘛，就是，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个路肯定不是给你们开发来做走秀的。但是人们慢慢聚集起来，就会说形成一些群落，然后就会慢慢的把空间改造或者利用成他们想利用的样子，就会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总的来说，在中国这样的进程会更快，因为中国人多。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人聚集才可以拥有把一个东西它往它推的方向走的这样一个力嘛。中国的人还是多，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就真的还挺好的。
我觉得你是
我
一个
也
很快乐的人哎，
真快乐，
你
我
真的
最
非
近
常的乐观、积极向上。
是我搭档说我像那个传统日剧女主角。
对，像，你是 快
就
乐
是这
小
样，
狗，你就像那3个月就出生3个月的那种小狗，走路都带跳的那种，你知道吧？
上面有个姐姐说我像没有上过班的人，就是 对，就像没有工作过的人，没有工作的疲惫，也没有办法嘛。我昨天还在和我一个朋友说，就是你不能。不能你向命运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你只能拿着他给你的，尽量去快乐，这样。
呀，就为这期播客准备了很多金句啊。
我就是经济大王，我就是能蹦经济。
这期就让我们嘉宾给我们推荐一本他
对。
想推荐的书。
我这本书就最近就萦绕在我的脑子里面，虽然有别的比他好的书，但是这本书真的，叫《人都是要死的》。推荐
刚
主要
夸
是
完
因
你是
为，
个乐观向上的孩子，真。
这个书名叫《人都是要死的》，书是波伏娃写的，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说，你看一个这本书，你就会觉得说他也不仅仅就天天在喊女权吧。对，他其实有挺深厚的历史功底，然后并且真的在思考，比如说人生的意义。如果你不死的话，就他说的是一个人不死的故事嘛，一个人没有不会死，他的故事。他你不死的话，那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人就是要死的，就是很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努力发光嘛。然后
我
大
同
家
意。
也是。然后你讨厌的人，他们也会死的；你喜欢的人他们也会死的。所以，就也别太讨厌你讨厌的人，因为他们反正会死。然后要珍惜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因为他们也会死，就很好，就很好。人都会要死的，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就像就是节目刚开始你说的那个不能有免费的停车一样，因为它如果免费的话，它就无限了，它无限的话就会被人浪费，是吧？
对，
所以生命也
对。
要有限，有限了大
是，
家才会珍惜。
对，大家才会尽情努力去活吧。我感觉现在我其实我觉得国内已经有这样的氛围了，
有什么氛围？
因为现在
说
经
努
济
力
不是
去。
很好，所以大家就真的是在努力去找自己想做的事儿了。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没有，大部分人是无奈，真的很无奈。
是吧？我自己觉得伦敦比较有趣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个嘛，就是经济不是很好，大家都挣不到什么钱，所以大家就是愿意陪你去做一点无意义的快乐的事情。
这不就是生活吗？ 生活就是
生活嘛，
生活就是做一些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又令人很快乐的事情。非常感谢阿玲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她的播客节目《洞天福地》以及《切片》。那我们谢谢阿玲，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